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极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啊，藏传净土法当中主要讲到的往生四因。那往生四因里面呢，前面讲到名观福田，第二支呢讲到集资进账，第三支是发菩提心，第四支呢是发清净的愿。那现在我们学习的是集资进账当中的内容，也就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积累资粮清净业障。今天呢还是学的对治嫉妒的这个随喜支。那我们现在学到的位置呢是说对于十种特殊善业。那对于十种特殊善业了解了它的内容之后呢，自己要历历的做随喜。当然实际上一方面我们不管是从出家在家的修行人来说呢，自己也应该要努力的去行持，同时的话也要随喜所有的能够行持特殊十善的这些善根功德啊，也要做诚心的随喜。那上一堂课呢，在对于十种特殊善业啊，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救护他命，也就是说在不杀生的基础之上，还救护其他有情的生命，那这成为一种特殊的善业。第二种呢，就是讲到在不逾矩的基础之上呢，还要广行布施。就是断除这个偷盗啊，断除不是说不逾矩的基础上，这个话不对，不是这么讲，应该是断除不逾矩的这样的行为之后，还要呢广行布施。那第三个方面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一段内容说，这个不邪淫的基础之上，要守持清净的戒律。那这就是成为呢特殊的十善业之一。那我们作为从这个居士的身份来讲呢，你们很多人都守了居士五戒。居士五戒当中啊，杀盗淫妄酒这五条，那对于这个淫戒呢也是比较注重的一条。如果说要真正的希求呢在解脱道上去这个寄生当中能够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的话，邪淫肯定是要断除的。那当然了，其他的几条根本呢都不能犯。但是呢，邪淫从在家居士的角度，尤其现在我们末法时期，它这个环境也复杂，人呢也比较容易受外界种种环境的影响的话，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这一条可能违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啊，再一次的强调，那以前犯过的一定要历历忏悔。以后的话要做到这个再不造作，否则对自己的修行是会有障碍的啊，肯定会有障碍的。那我们说一般的情况下，针对于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不邪淫这个是指的是从自己就是只是正常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他有这个夫妻的生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除了这个夫妻之外的话，与其他的这些对境呢有这样的行为，其实都属于在邪淫的范围当中。那这里讲到的话，就是本身在受居士五戒的时候本来就要断除这个邪淫，同时呢断除之后还要呢守持清净的戒律。当然这里方这个一般情况啊，持戒呢一般指的是守戒的这个居士戒以上的这种别解脱戒。这个地方啊所讲到的不邪淫呢讲到这个持戒的话，就是说不仅仅不邪淫，还要呢守持梵净行。这个守持梵净行啊大部分呢都是指的是出家人，但是如果说作为在家居士呢，如果说自己已经有家庭的，想手持梵净行，那肯定是比较困难的。除非你偶尔呢手八关斋戒的时候，那么就是能做到这个梵净行的这样的一种方便啊，这样的一种方便。所以大家对这些道理呢，自己把握好分寸啊，自己把握好分寸。不管怎么样呢，作为在家人的话，如果要像出家人这样完全断除淫行的话，对你们来讲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不现实，尤其呢成了家之后。但现在呢，换句话来讲，其实有一些不成家的，没有成家的话，学佛了以后肯定是比较清净了啊，都是很好的。 就是学佛之前，有些也没有成家呀，然后在这个行为上面啊，现在都比较开放嘛，所以也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一点的话就那学佛以后我们说只能历历忏悔了，其实这些方面他还是会沾染罪业的，还是会沾染罪业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尽量呢在这个淫欲的这一方面，其实出家修行人本来呢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要减轻自己的这个淫欲心，这个本来也是正常的。那在家居士呢不是完全断除，但是呢他也不能够像世间人一样的淫欲心特别的重，没有结婚之前呢也是有这些方面的种种的行为，结了婚之后的话对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呢也不忠贞，这个的话必定是属于自性即是罪业。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真的自己修力增上了，然后修行这个真正上道的话，那么你这些方面它肯定自然就会减轻，然后会断除，不会在这上面的话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犯，这个是不可能的。要是这个方面呢它的习气还比较严重，那也确实不好说啊，说这个人修行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这个也不敢讲。所以我们自己呢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啊，就是把握好分寸，尤其从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里面他讲的这段内容很多应该是针对于出家人的，然后举的这个公案呢就曾经这个大迦摄尊者和金色比丘尼啊这两位在家的时候本来是夫妻，那他们的这个行为也不是你们所有的在家人都能够做得到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因为两个人都是这种逸乐那就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呢很多如果是一方学佛另一方不学佛，这个的话就很难讲，这个很难讲。所以呢你们居士只要是呢能够把这个自己呢把这个五戒里面的不邪淫戒啊要守好的话，就这个也是他的一种功德，就是属于有持戒的功德。我们经常讲嘛，在末法时期如果是哪怕手持一分的这个清净戒律都比呢在这个就是非末法时期啊，就属于是环境很闲散的啊，或者说在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行持呢这个长久持戒的这个功德还要大。因为你环境污浊所以手持净戒就困难就多，难度比较大。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手持的话是已经很非常非常殊胜的了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你们在家居士自己把握好自身的一个原则和分寸就可以。那我们看一下这段具体的内容啊，说手持守护戒律主要是指呢甚至都不以贪心眼来看手触女人。那么从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点他这条戒律的话其实主要指的是还是侧重点是在出家戒上面。出家戒律当中他有这个方面的，就是比如说出家的男众不碰这个女众的手，反过来呢出家女众也不碰男众的手，这个男众包括在家出家都包括在内，就是这个不碰最好是不碰，尤其是出家人对出家人，出家的女性对于出家的男性的话，那么是杜绝一切的这种肢体有接触的可能性的，是这样子的。那可能有些人会想的说呢接东西的话不是也容易碰到，接东西他会那个就说这个东西给你放在桌子上然后他去拿，是这样子的。他在细节上面当然有一些要求，就是属于比较如法，但是也不能说我接东西的时候那我没办法放在桌子上我就直接给他，给了以后碰了手的话就变成犯了根本，这个倒也不至于。他主要是讲到杜绝一切的能够有可能会动到人心有可能会影响出家人的这种任何的这个可能性他都会尽量的避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到呢这个主要这个地方是指的出家众不以贪心眼来看这个异性，不以呢手呢来触碰异性，是这个意思。那再说后面讲到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其实它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特殊，我们现在世间上的话很难做得到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机会吧，没有太大的机会。但是呢，大家看一下，他后面讲到的那个发愿啊，还是很殊胜的。就我们如果现在自己呢做了善根功德，也能够经常这样发愿，那么以后的话，你自己会成为一个贪欲心很少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每个道友都很希求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它是在《毗那耶经》当中的一段公案，说，声闻大迦摄尊者转生为婆罗门之子，涅珠达之时，萨迦贤比丘尼，就是金色比丘尼，他当时呢也是一个在家人的啊，当时呢是这个萨迦婆罗门的女儿，然后他们二人呢奉父母之命啊，在不情愿之中被强迫呢结为夫妻，就是这两个人呢都没有想娶妻生子的意乐，但是他们的父母呢就互相之间结了亲家，然后呢就要求他们结婚嘛，要求他们结婚结为夫妻，结果两个人呢孩子是不情愿的啊，双方的父母呢都很高兴，说是门当户对，结果呢他整整的结婚了12年呢，在12年当中啊，朝夕相处，就是处在一个房子当中，但是呢彼此之间甚至连贪爱之心也从未生过，更何况呢是说做啊真正的做不进行呢，他们是为了啊，他们是了知持戒的功德与贪欲的过患的正事，所以说尽管父母让他们同床共寝，但他们却没有这样，而是一个人睡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站着轮流而睡，就是这个地方上师也讲的比较细啊，就是说是当时的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他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是叫这个涅珠达嘛，涅珠达他呢当时对他的妻子就说女性的这个睡眠呢要比较多一点，所以呢你初夜和后夜睡，那我呢只要中夜睡就足够了就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方式呢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睡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站着站着那个不站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呢这个人站着，就用这样的方式呢一直过了这么久。那有一次呢萨迦贤入睡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入睡的时候手臂露在外面，一条蛇呢缠住他的这个手臂，当时上师也说呢，其实这两个人的这个行为也是非常的亲近嘛，惊天动地啊，所以第十天呢知道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稀有，他想呢观察，其实说换句话来讲，天人都没有断贪了，第十天的话他也没有断贪，他会对这个美丽的天女也会生起贪心啊，所以这个人类有人有这样的这么长时间啊，而且呢大迦摄尊者长相也端严，然后金色比丘尼长相非常端严，是长得很美丽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互相之间没有染心，那真的是很稀有呢，连天界的天神都知道了，是这样的情况，他这个真的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少见的啊，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公案，我们一般的人很难做到这一步的，两个人都长相很庄严，然后呢两个人互相之间夫妻12年的话都没有互相之间升起一点点的贪婪心，是这样子的。当时这个第十天为了观察他们两人的心是不是真的清净了，第十天是自己变成一条蛇缠在这个他妻子的手臂上，那么这个涅珠达当时看到了之后，他不是站在一个睡着另外一个可是站在那醒着的吗，他见此情景之后便用一把扇子的那个柄端向上挑那条蛇，就是把这个蛇想挑掉，结果惊醒了萨迦贤，他说怎么你碰我了吗，涅珠达呢连忙回答说不是我碰你，因为你的手臂被蛇缠住了，为了保护你呢我就用扇柄碰了一下，那这个萨迦贤说呢被毒蛇缠住倒没有什么，绝对不能让男人触碰，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话呢也觉得哎呀说这个也是比较冷酷的哈，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客气，但是从他们这么长时间对对方都没有丝毫生起染心，然后非常亲近的那个心的角度来讲，相当相当的不容易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位呢就一直这样子坚持守戒嘛，一直到后来呢涅珠达成了佛陀的这个法太子大迦摄尊者时，萨迦贤呢他也出家了，就是成为这个也证果了，就是阿罗汉的这个阿罗汉女金色比丘尼，他证悟了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世上呢也有如此如是持戒的高尚之人。那一方面我们 确确实实，你不要说是在家人了，可能我们出家人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做到这么清净，真的是不敢讲。我们当然出家人的这种环境非常的清净，他在僧团当中的话，他是有很多护戒的顺缘的，手持清净戒律的顺缘。但像这两位尊者的这个例子的话，确实非常的难得。所以当时上师也分析啊，说他们两个为什么能做到这个程度啊？就是能够就是表现出来的如此清净呢？一个方面呢，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出离心，所以他对于世间的这些欲乐啊，这些没有任何的兴趣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是跟他们前世的发愿力有关系的。那在那个就是上师不是在这里也讲到了这两位尊者前世的这个发愿，前世的话两位也是夫妻的缘分，夫妻的缘分，结果当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见到独觉生起恭敬心供养，然后农夫的话在种田不就饿嘛，就觉得妻子怎么还是没有一直没有来送饭，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妻子跟另外一个男性在一起的时候，他心里头就生起了恶心啊。结果呢，这个独觉是有他心通的，他很清楚这个人的想法，就在他面前呢就显示神变。农夫见了以后觉得很惭愧，就是自己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所以说呢他就忏悔，然后并且说啊，我起恶念皆由欲心啊，就是我之所以对圣者升起这种恶念的话，都是因为我的欲染心，他执着自己的妻子嘛，所以这个产生了这种嗔恨。啊，愿我二人生生常得少住欲染，就是他发这个愿很重要，就是希望未来是我们两个人啊，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什么呢？少住欲染的这个功德。所以他们两个即便后世啊，还是这个姻缘结为夫妻，但是呢，两个人都对对方没有丝毫的贪染性。这个跟他们发的愿是很有关系的。那同样的道理啊，其实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话，像平时听闻佛法呀，你们这个什么念佛、顶礼、转扰啊，去朝拜神山呀，然后这个遇到一些殊胜的上师三宝的对境啊，做种种的这些善法功德呀，不管做什么的时候啊，经常发这种愿啊，愿我生生世世烦恼微薄啊，愿我生生世世呢都能出家，受持清净戒律。啊，愿早日能够从那轮回中得到解脱，并度化一切众生，就相似于这种发愿啊。其实我们后世就能够变成一个贪欲先少的人，你发如是愿就能感召如是果，是这样子的。但是呢，道友们还是平时也要尽量的克制一下自己的贪心哈，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学过好多内容了，都知道这个果呢，它有利属果呀，这个同行等流果，感受等流果，还有增上果、适用果，对吧？有各种的这个各种类型的果报。那其中的这个同行等流，就是指的是你前世的习气会留存在今世。这个习气这个东西呢，不是很好改的。虽然说我们愿力很殊胜，但是的话，这个愿力的那个力量。要完全能够大得过自身的习气的话，你说哦，这样子我就很高兴了，法师，我现在我发了很好的愿，我说愿我后世的话变成贪欲先少的人，你是这样发的，然后你这一世的话就天天串习的都是贪欲的这个欲染，你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不断的加深他的习气，不断的去这个深厚这种习惯。你说你后世一点都不受影响啊，这个还是挺未知的，就是不好断定，不好断定。我们今生当中啊，虽然是这个就是咱们大家都很难做到像刚才这个大迦摄尊者这个公案这样描述的啊，这么清净的一种行为，我们很难做得到。那平时呢，就静就是在。属于是自己在家人的这个身份合适的这个方式的话，也要尽量的去压制一些自己的那种欲染啊贪染心，这个不管是对人对钱对物也都是如此，就是贪的东西不一样，但是贪的那个心啊，方方面面的话都应该要做一些，就你在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也要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克制啊，这个是要有的，初学者只能用这些方法啊，这是必须要有的。然后呢，加上自己殊胜的发愿，加上你真正对轮回的这种欲染和这种欲乐，这些五欲的受用，这个产生一些 厌离啊，就是真实的这个出离心能够修得比较稳固一点的话，那么来世一定是能够转成一个贪欲嫌少的人。贪欲嫌少对修行人来说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或者说一种功德。因为修行人他因为往昔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啊、福报所致呢，他这是变成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人，他变成一个能够或者以出家身份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是需要顺缘的，否则的出家的这条路也不好走，甚至有时候中间也会有夭折的可能性嘛，所以还是需要很多的因缘具足，那才能够呢借用这样保得住这层身份，并且呢借用这个身份能真实的快速获得解脱，所以都是需要福报，都是需要种种的顺缘具足。那这些顺缘它无缘无故也不来呀，它需要我们生生世世的培积，对吧？我们这个前世种的因也比较好，比较殊胜，那你这一世享受的果就会比较殊胜。那同样呢，这一世种的因若是好的话，那来世呢享受的果呢也会很殊胜，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这个发愿力呢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我们的这个相续的话确确实实是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作用的。是讲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公案啊还是蛮那个经典的，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公案。那曾经法儿如意宝他也向僧众提出佛教的三大要点啊，就清净戒律是佛法的基础，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家出家人呢，手持清净的戒律啊，是我们所有戒定慧三学功德能在自相续产生的一个前提的根本。它先要有戒，那就是要有一个清净的戒律，才可能产生定，然后有了定才可能生慧，有了慧才能够得到解脱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文思呢是一种基础，文思是它是了知的层面，以及呢树立定解的这个层面，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呢，真正实际上去行持的时候，上次在这堂课不是也举的一位尊者的这个教言，就是说到了临命终时，你再懂那么多的千经万论啊，这个实际上光是了知这些道理啊，没有真正起修啊，那个还是不足够的。就是你到临终主要是靠的是这个你的这个手持的清净戒律作为一个基础，你有这个呢，就是你一生当中会依靠戒的话产生的这些种种功德，还有的话就是你生前的那个修行力，这两个的话是对你临命中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两个法。所以我们你们作为这个在家居士呢要好好的护持自己守的这个五戒呀，三规五戒呀，八关斋戒呀，乃至于呢有一些道友守的菩萨戒和密乘戒，这些戒体的话就要好好的去守持，不要随便的去违犯。有戒做基础那么什么功德都能长得上来，没有戒做基础什么功德都没有是很难说的。那么反而如意宝还说到呢，文思修行的话是佛法的精髓，因为我们这个有文慧思慧修慧你才能够到达彼岸呢，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是需要的有这个清净戒律作为基础。那换一句话来讲，真正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增长戒定慧三学的功德嘛，也是这样的。那最后的话，弘法利生是佛法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是大乘修行人，大乘修行人的话是以利益众生作为根本的，而不是以自利作为根本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学习净土然后平时念佛呢，都应该呢是带着大乘菩提心的发心来呢这个修习这个净土法门，这才是呢真正的就是属于是我们相续中种下那个生生世世利众的一种善种子和因缘。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说在这个里面老人家就举过那个禅宗的大德虚云老和尚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大家就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而且大家可能都看过，以前本焕老和尚曾经作为指导吧，就是拍过这个虚云老和尚他的一种传记一样的是属于是虽然是有这个艺术美化的那种方式要不然的话直接拍纪录片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看。 所以说啊，但它里面的相当一部分的内容还是蛮正式的。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他最初出家的时候，不是也是家里为了，就感觉他好像有那个出家的意思嘛，然后父亲很紧张，母亲是早就去世了，父亲就很紧张啊，就想给他娶妻子，然后同时娶了两房妻子呀等等的这些啊经历。这些经历的话呢，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些高僧大德确确实实断除了世间的这些贪欲啊，断除了世间的欲染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很多的大德的传记当中也能看得出来，所以你们要知道手持清净的戒律啊，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大部分讲的呢是关于出家人的这种特色。那对于在家居士的话，在家的居士，那么上师也这里说了，就说邪淫肯定是要断除的，对吧？那你跟你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丈夫或者是妻子啊，就是要以你自己的啊真实的这个夫妻呢，为满足就足够了啊，就足够了。不要呢在这个之外的话，再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呢，那这一点的话，可能又想得解脱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麻烦的，还是有点麻烦。我们修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确实需要断贪。那确实需要断贪。你说这个断字吧，当然凡夫修行人他我执没有断的时候，他的贪心从根本上是断不尽的，但是要压制啊，然后呢要减轻它，这样就会很方便，就是它会成为修行的顺缘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的，这样的道理。但是呢这堂课学完之后，大家呢不要走到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的话，从此之后呢就再也不理自己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了，就像陌路人一样啊，碰也不能碰了，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也有点麻烦。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好像听过之后就耳边过了一下，依旧呢这个贪心炽盛啊，这个的话也不太合理。那就是两个极端呢不要走，把握一个在家居士的话，毕竟有是属于在家人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嘛，所以把握一个中道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再说啊，因此呢我们应当心乐随喜，并且自己呢也要争取这样持戒。在家人呢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对吧？你看这里讲的就说在家和出家要分开，你们在家人呢不能够直接像出家人一样断除所有的这个不净心的啊，这种非凡心的行为，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只要呢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断除呢与他人的这个邪淫，这一点的话就没有问题了。那出家的人的话，就出家以后呢以贪心喜欢啊欢喜女人等，那么女性的角度啊，就是以贪心欢喜男人等啊，这些不守戒律的人，不仅不能称得上是佛陀的追随者，简直呢就像黄财狼一样。所以如宋云，伪装释迦子犹如黄财狼。这段的意思主要是指的是就是说那个出家人不守持清净戒律，还是呢以贪心呢这个贪爱这个异性，这样的话就属于是假的释迦子啊，就是假的释迦佛子，如同呢这个黄财狼一般的，是对意思就是对本身对佛法会有很大的危害呢。那以前呢上师也讲过，上师讲过很多大乘的这些教言，那么讲过有一些，就比如说对于大乘菩萨来讲呢，大乘菩萨的这个意义上面的出家是指的什么呢？舍弃自利，这就属于是菩萨的出家。其实这一点就说明，你不管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人，那我真正的站在大乘出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就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个呢才叫做菩萨之真出家，这样的一种啊，也有些大乘的经教当中啊是这样描述。那我们再看呢，说反之持戒的功德也相当的大，就是我们前面再的强调啊，就是要断除这些淫欲心。那反过来的话，如果你能够啊，像你们居士如果能守得到啊居士的这些五条戒呢，或者偶尔啊守一守八关斋戒呀，他持戒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经中说，这个是三摩地王经啊，在其他清净刹土千百万劫中 持梵净行戒，也不如呢现在仅仅一上午持不害众生等一分戒律的功德大。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它的环境的问题。那么你在清净刹土当中千百万劫持梵净行戒，它容易啊，它属于是在清净的刹土，那个环境特别好，大家都非常的贤善，而且每个人都贪欲鲜少，所以你不可能遇到这些外境了，也不可能遇到让你那个守不下去啊，是持戒持不了的那些委员。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到处都是有可能破戒的委员嘛，就是到处都是的。所以在家居士能守得住五戒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也非常随喜，因为环境确实太污浊了，环境很污浊。那你如果说在这种污浊恶世的污浊的环境当中，仅仅是一上午啊，能够持不害众生啊，就比如说不杀生啊，还有不邪淫啊等等的这样一分戒律啊，两分戒律呢，那他这个功德要更大，比在清净刹土持说在百千万劫中持梵净行的戒律还要功德还要大，确实是这个道理。这是经教当中还不止一部经啊，就是有很多的经教当中都有这种描述。那在如今浊世佛法即将隐没之际，一天中手持断杀生等一分戒律的功德，比恒河沙数劫中供养具足那由他佛陀的功德还大。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其实就讲到了，就也是这种特色，就是说我们身处在五浊恶世的环境里面，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手持一分的清净戒律，那你比呢在这个就是说是那个供养恒河沙数劫当中这么长时间供养呢具足那由他佛陀的功德还要大。这就讲到了持戒的功德，尤其是在五浊恶世的环境里面持戒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环境，那确实换一个角度，从出家人的角度来讲，他好守，对吧？他在僧团当中，那么僧团里面的话环境清净啊，这里的生活方式啊安排呀，它本身就具足护戒的顺缘。但是你们在家居士呢，确确实实就更不容易了。对，虽然说这个出家人的戒有好几百条，在家居士呢主要就是守这个三规五戒，然后偶尔的话守八关斋戒，就是八条，看起来少，但是这些呢都是跟出家人共同的，就属于是根本嘛，就是尤其是这个四根本啊，杀盗淫妄的这四根本。这一点的话不管出家在家都是一定要守得住的，对吧？都是要守住，否则这个要是出家人要是犯了的话，连出家的就是出家人都不能当了呢，这是比较那个严重的啊，比较呢就作为是最根本的啊，最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在这个很污浊的染污特别强烈，而且呢处处都并不是受戒顺缘的这个环境里面，你能够手持一分的戒律，哪怕是一天，那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上师在这里也提到那个长阿含经当中讲的持戒的五种功德，对吧？诸有所求皆得如愿呐，还有呢所有的财产增益无损啊，还有这个所往之处众人爱敬爱，以及呢好名善誉周闻天下，还有身坏命中必升天上，那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持戒的这个功德啊，这一点要了知呢，大家应该升起一个欢喜心。因此呢我们对于一分学处也不要轻视，而应守护啊，就是说每一分学处，我也知道呢有一些居士因为自己的这个环境的问题他可能守的时候就不敢守全分，就比如说守做一分居士、二分居士啊，这个三分居士，对吧？他就是守几分算几分。那么他守的这一些不守全分也没有关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种思想，就是你觉得你确实这一条不一定能守得住，那你就先不要受。要不然的话就前面很激动啊，我无论如何要受，后面呢又守不住，它就会有破的过失。那你还不如前面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承诺，这样的话这个 一下子就破完了，这后面还没有过多长时间就直接破掉了。然后有些人呢，就明明知道自己这条守不住，也不知道是因为面子呢还是太激动了呢，然后直接就收了之后没过两天就破掉了。他那个破戒是有过失的，破戒的过失是很重的啦，所以还是要自己要考虑清楚哦。一旦呢要承诺受，那就要扎扎实实的受啊，那就是一定要受好，一定要受好，不要随意的呢就动不动就把它犯掉了。那犯掉的话，你既然知道你会犯，那当初的话又何必那么轻易的啊又要承诺去守呢？这个是不开玩笑的，这个不是一种玩笑的话，我说过了，我不算数。那这一点的话终归是不太好的。那么有一些人的想法就觉得，哎呀，守不守无所谓啊，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学处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能守当然要守，你觉得好像守不守无所谓啊，干嘛那么执着啊，说为什么不用那么紧张，不用那么执着，这个话其实也是一种邪见，就是你其实对学处就带有轻视心了。你对学处带有轻视心，那么你自己是有很大的过失的。你就像比如说同样啊，像这个出家戒，出家戒呢，真正的具足戒，我就指的说比丘和比丘尼的戒律呢，它有好几百条。那作为呢这个出家人，他有一些呢这个就是支分的这些戒条，他不是也可以分为像这个根本啊，还有这个后面的话僧残啊、粗度啊等等的啊，有很多的层次嘛，有很多层次。这些戒条里面有一些自己守不住，不能够觉得说啊守不住无所谓吧，反正是支分，这个想法哦，这是很严重的一种不好的一种思想，就是轻视啊，轻视佛的律，这一点是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守不住是我的问题，而不能说守不守都可以，这个可以是不能这么讲的。什么叫做守和不守都可以？你如果是一个出家人的身份，比丘或者比丘尼，那么就该守。佛陀并没有开说啊，这条戒你们守不守都可以，佛没有开，我们自己就没有资格说这条戒守不守都可以，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只能说啊，我自己呢因为自身的烦恼，或者说因为啊各种的原因，就外在的环境不允许呢，我守不住，守不住我自我惭愧，我要好好忏悔，这是我守不住的问题，而没有说戒律的话守不守都可以，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这一点原则呢要把握好，那这个原则把握好。那作为居士呢，因为我们这个佛陀制戒，他肯定是根据众生的这种根基意乐和他的这个环境啊现实的问题，所以佛陀制戒是非常善巧的。对于这个在家人呢，佛陀制的戒不多，而且的话是允许就是可以这个一分手持嘛，就是你守几条算几条都是这样。因为在家人有一些他确确实实是守不住的，那实在守不住的这一些我们暂时先不守，以后有因缘顺缘具足的时候呢，那还是要努力的去守。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承诺的这一分乃至于一分学处，不要轻视啊，觉得啊破了就破了吧，我念金刚萨埵吧，这种想法都是很大的邪见啊，是不好的，还是要好好的去守是很重要的哈。那再说到呢，说这个别人的相续中具有一分善法，我们也应升起欢喜心，就是乃至于哪怕是别人相续当中产生了丝毫的这个善根功德，我们不要觉得无所谓，哎呀那个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能做得到。这些想法话虽然没说错，但是这个想法就少了，就是对于他相续当中所具有的那个善根功德，哪怕是很微小的，你觉得不屑一顾嘛。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都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对不对？也讲的这些道理，这都属于世间人他们所明白的这些道理的话，那更何况学佛者。那对于学佛者的话来讲呢，些微的这些微小功德，我们现在不是学的是随喜嘛，你也都应该呢要升起欢喜心，然后诚心诚意，你有了欢喜心才有可能诚心诚意的随喜啊，是这个意思。那再说到呢这个地方 哦，这个地方上师也讲了，一个是讲清泽王勃尊者，他就说人死的时候，其他的学问再多都派不上用场嘛，唯有持戒和修行的功德有用，是吧？也讲过这个。还有的话就是提到了一个公案，还提到了一些公案。那这个公案的话，今天的那个是说到那个，对，就是三宝感应要略录这个里面的，就是有一位比丘呢是主要是学习持经论的，还有一位比丘呢主要持戒嘛，然后这个天人呢总是供养持戒的这个比丘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这里的话，其实这个公案上师把它举在这里，并不是说让大家放弃经论而只持戒，而是我们两边都要抓的啊。持戒呢，它这个属于是戒学的范围嘛，那么经论的文思以及修行，它是属于在这个就是那个跟在自己的相续中升起定解乃至于呢升起修行功德，那最终的成就它还是要依靠修行的功德才能成就，光依靠手持戒律是可以往生人天善去啊，但是你没有见解的话，你是得不到涅槃的。就像四百论不是有一个校正说失落生善去正见得涅槃吗，并没有说啊这个公案就教给大家又要取一舍一，而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一个方面要好好学习经论，一个方面同时还要好好的守戒，这两个哪个都不能丢啊，是这样的意思。再说到呢，男女在家的男女们甚至受持斋戒也有极大的功德，如果严格的守护八关斋戒，则转生于天界等，详细的功德可以从其他经论中得知。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因为在家居士除了居士五戒以外能守持的，从别解脱戒的角度，菩萨戒密乘戒咱们先不提了，别解脱戒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八关斋戒，它属于呢是一日一夜戒，所以呢就只守一天，就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早晨天明相一出，那戒体呢自动消失啊，你这一天就守圆满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守的，还是比较好守。那么单单呢依靠这个手持八关斋戒就能够转生到天界，它那个功德还是很大的啊，还有一些功德的从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戒律的一些纪要当中去找嘛。那如果说呢破一分戒律，它也要感受苦乐交替的果报。什么叫破一分呢？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是八条都要守啊，没有说啊师父我守八关斋戒我只守其中的四条可不可以，居士戒是可以你啊自己呢能守几条守几条，八关斋戒要守就是要八条都守，要不然的话就不成的，这个法不成，就是你承诺我八条里面只守四条，你这个斋戒的戒体其实是得不到的，他要守呢就全部八条都要守持，但是的话假如说他其中呢有一条违犯了，你其他的七条呢还坚持守，那就是说你有一条违犯的话，你说这个斋戒守清净了吗？其实没守清净，尤其是过午不食啊，就是这个的话你就等于没守清净，没有守清净呢你这次的斋戒啊，其实这个就等于是破掉了啦，戒律不清净了，那但是你其他的也不要就破罐子破摔的方式啊，就哎呀干脆那我就犯完了算了，我反正这条犯了，不能这么想，你还要坚持把这一天呢就其他几条你还要守过去，这样的话他那个破的那一条呢它也是有它的这个不好的果报，但是你守得住的这些呢它还会有它的乐果存在，就属于是苦乐交替的这种杂业一样的果报啊。那么举例子来说啊，从前有一位贫穷的婆罗门，看见几孤独施主屡屡供斋给受长进斋戒的出家人及在家人后，就是这个长进斋戒，长进的两个字的话，长就是增长啊，进就是清净，就是能够令善根增长清净的就是斋戒，斋戒的话有出家人也可以守的，还有呢就是在家人可以守的，那就是看到这个几孤独施主呢经常给受八关斋戒的就是长进斋戒的这些出家人和在家人做供养，他自己呢就也很欢喜嘛，他看到以后心里面也产生那种啊善法的意乐，他也高高兴兴的自己也受了这个长进斋戒，期间呢就是他在受斋戒的那一天，在受斋戒的这一天，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山村，夜幕降临后借宿在一位婆罗门家中，那家人呢就请他用餐，他说我受了八关斋戒 午后是不能进食的啊。按理说，报关斋戒呢，中午之后啊是不能够吃东西的啦。结果呢，主人就说：“你如果不吃，就不要住在我们家。”啊，主人不高兴了。他听了之后十分害怕，就进餐了。啊，其实这个时候的话，他的选择上就出了一点问题。按道理来讲，哪怕是不能住在人家家，也应该要选择这个守护戒律的。但是呢，他这个还是选择吃了东西啊，结果呢破了斋戒。本来他死后呢可以转生于33天，因为破了一分斋戒，就他其他的七条没有破，他就这个过午不食他破掉了，然后呢就折损了他的善根啊，就还是转生到天界了，但是折损善根而转生到了四大天王的这个天界中，就他比33天要低，并且的话被取恶名为破斋戒天子。这个是比较不好意思了哈，就因受用及微光也逊色于其他天人而感到羞愧难当。就是他到了天界，他的身上呢，他一个是天人的受用啊，他们都是自然化现的，他不需要像人类的众生这样要辛勤劳作之后啊才能够得到受用，他们是不需要的，想有的时候只要一动念他自然就有了，而是这样，就像咱们以前看的神话一样的，非常的从虚空当中自然就出现，这个不是神话哦。你们要知道这个佛教里面他讲的那个就是有一些说法的话，就他那种禅定啊，虚空藏禅定的，就是像类似于这种禅定，他就是一入到这个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他就能够在虚空当中啊得到就无当中的话出现一切，就这个意思。但是他本身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只不过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不劳而获的事情绝对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没有，那个只能局限在人类以下的这些众生啊，只能这么讲。其实也就是人类和旁生啊可以这么讲了。你恶鬼的那个环境和地狱众生的环境，他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来源，他天上就会降下什么热沙啦、铁雨、铁水的那个雨啊，熊熊的烈火啊，你也搞不清楚他从哪里来的，那他的业力所感呢。所以说我们特别局限啊，咱们人类就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所以说绝对不相信，是我们这个环境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你必须要通过劳作自己的辛勤的付出，乃至于呢我们说这个想得到饮食呢，农民需要种庄稼的，要不然的话你地里没有庄稼，那个再富有的人也会饿死的啦。但是天人他就是不需要的，他只要一动念东西自然就出现，这个就叫福报。哎，这就叫福报，这不是神话故事，这真的，这就是真的。所以当时说到那个他的这个受用也比别人差，就因为破了这一份斋戒，就他过午不食没守到，然后呢他的微光，就他那个天人身上都有光啊，光也比别人弱，都要逊色，所以别的天子一看他就会知道他以前修的是有点问题的，就肯定是哪地方欠缺。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一样是低人一等啊，所以他经常会感觉到羞愧难当，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一次破了这个斋戒的话，他是有果报的，那就像造恶业的果报，他毕竟他会有他的那个果报的一种特色在，也不能呢太随便了。就是你们就是每次呢这个受的时候信誓旦旦，然后激动的不行哦，啊，这个发的这个誓愿呢惊天动地，哎呀回头破也破的比较容易啊，这个一不小心，这个不小心这个词这是很难讲的一句话，那么多的不小心说犯就犯了，这一点呢确确实实是有欠考虑的。如果说自己当初发愿了手持，那后面就要好好的守。有一些就前面说，哎呀师父怎么办，前面已经破了，我没有怎么办的那个办法了，忏悔呗，还能怎么办，对吧，没有办法了，你破都破了，你后面的话在守的时候你就要保证清净啊，你想好了你要保证清净嘛，你好好守，不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心里提个醒儿，你就不会做不到，就这个意思啊。以前犯了那我们谁都没办法，你就好好忏悔好了，那以后的话，因为你们有一些守那个八关斋戒，一下发愿就是啊，我终身每个月的几号几号几号我要守，有些发的都是终身的，有一些发的是3年的、1年的， 你不管怎么发，你曾经承诺过的，那前面呢自己没有守好的那一部分，你要好好的忏悔呢。这个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说法。明明知道自己破了，那就忏悔呗，还能怎么办呢？过去式已经回不来了，对吧？你又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那未来的话，就要好好的去守持，不能随便就犯，一不小心就犯啊！我忘了，哎呀，我没留神，这些就不是理由啊。要好好的守持啊，受戒，守戒呢不开玩笑啊。既然承诺了，本身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夜，晚上睡觉也不用怎么辛苦呢，睡着了嘛，天一亮，等你醒过来，天亮了，然后自动这半天都过去了，就是白天那么一个下午的时间，上午也不限制，上午也没有什么限制，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的话，还是经常忘啊，或者守不住啊，然后这个各种的原因，就半天也忍不住要吃啊，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说不过去的。然后呢，同时守的时候，如果说不是那种啊，像前面我描述的这样的一种发愿，就每月固定在几号几号，你已经发过这种愿啊，就到了那一天是一定要守的。如果没有这样发，那你们就也得找自己那个合适的时间啊。今天我是很方便的，或者你提前啊就知道自己哪天的话，那一天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家人也不会有什么违缘，我自己的时间也是比较方便的，你就好好的去守一天，就是这个就可以自己来做自主啊，就是你其实自己可以做主，倒不一定呢说我非要局限在哪一天去守，这个不一定啊，你觉得哪天特别方便啊，你就可以呢去手持，这个就会比较保险，因为是自己提前就想好了嘛。哎，那天的话我打算守个斋戒，因为那天我休息啊，或者说我这样那样各种原因，你觉得你是很方便的啊，家人的话正好不在，就我一个人，这样的话最方便，那你就可以去守，怎么样都行啊，怎么样都行。关键一点的话，就不要动不动就犯了，动不动又破了，这个啊，其实是说不过去的。你看我们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嘛，就说另外有一位业障深重的老妇人受了三天的斋戒，那么第一天她下午呢吃了少量的食物，这样就又没守住，第二天呢她下午又喝了水，她还是没守住。这个喝水的问题啊，大家要知道在藏地的八关斋戒只有那个就是通俗的要叫做他们叫观音斋吧，他下午是不能喝水的。你们守的八关斋戒的话，只要下午不要吃东西就行，下午是可以喝清水的，就是喝白开水，这是没问题的，矿泉水白开水这些都叫清水，这些是没问题的，知道吧。这个老夫，因为我们学这个藏传净土法呢，在藏传佛教里的八关斋戒的传承啊，就是那一种，所以他下午是不喝的，下午也不能吃也不能喝，所以他才这么说。他说有第二天呢，他下午又喝了水，实际上又破了，没守住。第三天的时候啊，最后一天呢，他认认真真的守持斋戒，算是守住了。结果呢，这个老妇死了之后啊，没有转生到三恶趣，他还是因为最后一天他手持过一次清净的八关斋戒的功德，他转成了这个一名国王的太子，就是属于是高贵种姓啊，转到一个这个太子的身份了，倒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他前面一日进餐啊毁戒的这个缘故，导致于他面目丑陋，就是第一天他吃东西，所以呢他做了太子的话，但是长得很难看。第二天的话，他因为饮水嘛，他下午又破了啊，所以呢又导致于心绪起伏不定，犹如疯子啊，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属于是饮业还不错，他呢直接转生成太子的身份，但是这个满业真的太差了，长得又丑啊，情绪又不稳定啊，情绪特别波动，这都是业障导致的哦。那因此呢，我们应努力的这个护持精进啊，所以啊，待会儿提问的时候，大家不要又问的说法师我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的。如果以前呢犯过的，我也没办法怎么办？忏悔啊，就是忏悔。我这都已经说了，你们回头不要又是这种类似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哈，没用了啦，已经犯完了嘛，犯都犯完了，那就是没有收好了，没收好就好好忏悔，忏悔能清净啊，忏悔能清净。 但是的话要发自内心诚心忏悔。然后呢，忏悔的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前面不是刚讲过忏悔支吗？它的四对之力里面，其中就有一支，我忏悔之后要立誓不再造作。关键的话是你们往前看，往后看，你过去世都已经成为灭法了，谁都没办法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的，忏悔就是了。然后的话以后好好的守啊，既然承诺了，认认真真的守，其实不算很难的，因为你们守的八关斋戒下午都能喝水，那就是下午不吃呗，啊，下午别吃东西，然后其他的这些条的话稍微注意一点，你最难守的应该还是属于过午，别的这些条基本上犯不到，稍微留神一点啊，注意一点的话你不会很麻烦的。主要是呢把过午不食这一条不要忘掉了，哎呀彻底忘了那一天这个要守戒，然后这个就像平时一样的话真的说不过去，你当初承诺的时候你都答应好的嘛，那你就应该在你自己的这个日历上，或者说你到了那一天你怎么样都该提醒自己，否则你当初你就不要这样发，发完了你没办法了，那你就要惦记着，一定得惦记着。你就像我们每天能忘记自己吃饭吗？对吧？该吃早饭该吃午饭的话，你不是照样你再忙你都会想起，看那个点儿你就会想起来，哦该吃饭了。而我能不能吃得上是个问题，但是的话你马上就能想到我该吃饭了，对不对？到点儿就要吃了嘛。那八关斋戒也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就对了。如果是啊，确实有个别道友属于终身守，就是发了是终身的愿啊，我这个尽我这辈子的话，我就每个月要初几我要守，要这种的话你就一定要提醒好自身，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忘了，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持戒。那下面的话来看这个说时语。说时语呢它这里就是属于是本身是十不善业里面的这个妄语嘛。那十善业的话就是我断除妄语。那这个特殊十善业呢就是说我在断除妄语的基础之上啊，我还要呢说真实语，来说真实的语言。那这里就说若开玩笑也能断除妄语，尽量语说言说真实语，则呢意义极大。这个地方道理呢大家应该都比较容易懂，那我们只说几个关键的点，就是上师也在这里讲的，乃至于开玩笑的话也尽量少妄语，就是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的，无关紧要的这些语言呢你的开玩笑的方式你怎么讲没关系，也要少说假话。玩笑也是这样的，玩笑呢有些人呢是一种略带调侃啊，或者说开玩笑的方式说什么，但是他不属于在妄语的范围。有些人呢是养成习惯了就开玩笑，他说的也是就是容易说那种虚假的语言啊，这样子的话这些方面呢我们佛教徒就是选择呢也是少妄语的这样的一种玩笑话来讲，这是呢修行人的一个原则。那尽量呢说真实语。第二个关键点的话要明白说真实语跟说话直是两回事啊。尽量说真实语跟我说话非常的直，不分场合什么时候都是这个大实话啊，这个也不看对镜能不能接受，也不看场合合不合适，光就直接说出去了。这个是过失哦。这个不叫做啊，我说真实语的话我就什么时候都得说话很直，这才叫说真实语，这是我们理解偏差哦。上师的话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都在说这个问题，说真实语不代表说话直，说话直的话其实它是一种缺乏善巧的表现，就这个人缺乏善巧方便，情商不高啊，那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你说真实语的人他可以说话很善巧啊，他该说的时候他会说，不该说的时候他会不说，这些都符合真实语的，不说话也是属于真实语的范围啊，他没说假话嘛，对不对？我又没有骗人，那我不该说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他确实需要婉转说，这也叫真实语，这个不属于叫假话呀，你要婉转的讲，你不能直接那么直白的刺伤别人的方式就咣咣咣咣就讲出去了，然后的话最后结果都是很差的，那结果都是很差的，然后自己还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开脱了一下。哎，我这个人，我就是说实话哦，我实话实说。那你要看场合的呀，你要看一下对方能不能接受得了， 接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直的说，对不对？这个关系啊，一定要搞清楚，不能借用说真实语呢，给自己找了个幌子，然后呢，说话的话特别的伤人，然后不该说的地方呢，到处乱说，这一点是不太好的，这个要改啊。那说，如因缘品中云，时雨如甘露，时雨乃无上，助于时亦乏，佛说为诚实啊，就是这个时雨呢，实际上如同甘露一般，时雨是最无上的。如果呢，一个修行人能够安住在时意的啊，就是顺说时语的这样的一种意义状态当中的话啊，佛说呢为诚实啊，其实呢说时语功德也很大。说时语的人哦，他语言的威力很强大的。他如果说往昔乃至于今生啊，经常就是假话说的很少，然后那种这个不管是大妄语小妄语啊，欺骗人的这种语言说的很少，那么这个人一张口说出某种话来，人家就能听他的，就是他那个威力特别强。别看他随便讲一个什么出来，别人就都能信服。那有些人的话讲的再有道理啊，就没人听，那就说明他的语障方面啊，可能就是比较稍微的重一点。所以说虽然讲的实话都没有人听啊，就会有这些各种不同的那个情况。所以你看有些高僧大德，你看他们讲法好像也就是这个好像是经教里面的啊，我们都很熟悉。比如说高僧大德，他也会反复的讲无常啊，啊，他会反复的讲菩提心啊，哎，也没有好像次次都用一些什么新颖的方法去讲，也就是，这个经教里面的内容啊，经常强调啊，但他这个话说出来，底下的弟子中的受用不一样，因为他语障特别清净的时候，他那句话直接就能打到你心里面去，甚至于直接就在你的心里面起到像你自己修行过一样的那个力量，让你再不犯了，他就起到这个作用了。所以弘法利生是很需要时语的那个威力的。如果说一个修行人啊，一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上师，他的这个语言的威力大，哎呀，那他讲经说法随便怎么讲，讲出去这句话的话，那起到的这个效率就完全不一样。那很多人源于善知识的教授，他马上就能够去行持善法，这功德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同样的，咱们从因地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就要好好的去修集。那首先的话，要断除妄语，然后宣说实语，是这样的啊。诚实的人呢，宛如纯金一般，是众人信任欢喜之处啊，大家也很喜欢知道这个人说话呢，不说就不说，说出来一定是真实度是比较可信的，对方的话也会对你比较恭敬啊，就是说这人说话的话是说话算数，而且说话都是比较可靠的，都属于真实呢啊，他的真实性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化愿，化愿的话主要是如果是食不善业呢，是属于两舌，就是离间语。那断除食不善业呢，就是我不再说离间语。那如果特殊食善业的话，就我不说离间语的同时，我还化解对方的冤仇，就这样的意思。这个其实化愿它跟我们的随喜的心也是直接挂钩的嘛，那直接挂钩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平时呢，有的时候不能是说所有的佛教徒都有这些问题啊，但是有时候也确确实感觉到，佛教徒之间呢有些矛盾，那就是有一些呢，他总是有矛盾，而且呢总是好像道友之间啊，你说我的坏话，我说你的坏话，就怎么感觉好像总是比较挑剔吧，就看不上对方。对方呢看来看去看的全是对方的缺点，你让他说一个优点，他就卡在那儿了。居然跟道友接触这么长时间，连人家的一个优点都想不起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的眼界其实已经很不清净了哦。我们要能够有个反观的力量，意识到这些问题啊，要不然的话总觉得好啊，自己修的还是很好的，自己还是很努力的。那假如说在你的眼睛里，你对周围道友的话，连他们的几个功德，就是你说你每个道友你给我找出他们三个优点来，每个人只找三个优点你找不出来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眼界相当不清净了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话，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去反思的。我们看别人的过失可能30个都说不完，找别人的优点3个都说不出来的话，你的心已经很不清净了。那心净则国土净哦，这个原则一定要想明白，那你就要反思了，我到底修行好不好，要想这个问题。 懂了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实用的一些反观自心的方法，大家学了之后要用的啊。那说到这个化怨，其实它是一类型的，你如果能够不说别人的过失，那么你自然就能够远离离间语。其实有的时候离间语啊，你不代表说啊，这个态度法师是不是你给我上纲上线了，我根本就从来都没有想离间别人的那种意乐。你没有离间别人的那种明显的、啊、这种意乐，但是你在这个人背后，你在这个人面前说他的过失，在他的面前说他的过失，其实就已经起到离间的作用了。你老在别人面前的话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让这个听的人的话对他们生起反感心，他就变成了貌合神离了，也不一定呢就像以前那么亲近了，或者说以前觉得他还挺好的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没有利众的必要啊，又没有什么利众的必要，只不过你自己的分别心也比较重，看别人过失地方比较多，习惯性的一个行为，所以就叫这个自然就是两舌，这个怎么叫不叫两舌呢？这个本来就属于是起到两舌的作用呢。所以我们之所以说啊，那如果化解冤仇，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但不说别人过失，什么叫化解冤仇呢？你如果要想化解这两个人之间的怨恨，那你就肯定是其中必定有一条，你肯定会占上什么呢？你在他面前说他的好，在他面前说他的好，你不说好，这两人的怨恨怎么能化得掉呢？那你如果能说别人好的话，就说明你眼睛里已经看到他的好处了，看到他良善的那一面，虽然也有很多的习气毛病，但是他有他好的那一面。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这个化解冤仇有很多善巧方便，就这里面是一门学问啊，我在这里呢也讲不了什么，但是呢这个真的是一门学问。那首先呢，这个化解冤仇的人他要有很多的善巧，而且他能够看到人的那个闪光点，而且他能够善加利用，要懂得别人的心思，这些都是需要一些啊，确实需要一些善巧方便。那关键的话，我们的基础上面就远离了那种啊，什么时候好像在别人说某人的时候，从来都不见你说谁的功德，总是说人家的过失，这个习惯的话你肯定要远离，否则你化不了怨的，你根本也化不了什么冤仇的，你不增加别人的怨恨就阿弥陀佛了，怎么可能化得到别人的怨恨呢？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跟修行有很紧密的相关啊，道友们，修行人的话要远离那种老说别人过失、老看别人有问题的这种习惯，这个眼界的话是要改的啊，这种眼界要改的。那我们说啊，这个不是为了地位，就是修行人他自己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增上，不是为了他自己能获得财食，完全就是一个很好的心，就是清净的一种发心，而呢做中间的调解人啊，以呢好心好意来化解冤恨、平息战争、冲突等诸多的不善业。啊，有些人的话就特高兴，一看这两个人真的不舒服，斗起来了，或者关系呢远离了，哇，他在中间可高兴了，好兴奋啊！其实这个都是人的习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自己的这颗心已经落到恶性当中去了，还觉得自己心挺好的。其实的话，我们那个心态是有问题的。那这样有时候比较细微，可能自己没有察觉到，但是的话原则上来讲，你不管是怨恨冤仇也好，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都不要紧，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是对谁，尽量的，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属于我们听到人家啊在抱怨，哎呀那个人怎么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就他在跟人家呢啊就说别人的过失啊，抱怨啊，就很气呀、啊，那我们自己呢就要去想办法去化解，那就是化解。至于说呢，人家知不知道你给他化解了怨恨，不要紧，这个就叫不图名、不图财、不图地位。就是有时候我们化解了冤仇，我特别想让当事人知道，我帮你化解了人家的误解，你得要知道我对你做了这件事情啊，你这个有时候我们是控制不住的，但是实际上的话，真正的不带于任何的私利目的的啊，那个以好心呢去化解冤仇的话，他化解了之后，当事人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因为了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他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化怨的这个人啊，化解冤仇的人，他也不计较人家需不需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是属于他自己的心修到那个量上面 那他自己的心修到这样一个闲散的状态，看到这些事情呢，自然就会去化解冤仇。至于人家知不知道感不感恩，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到位的，这个是比较到位的。那我们要修的话也是需要下功夫的哦。那说解决各种的啊，平时的小恩小怨的这种啊，甚至于呢平息战争，这比较属于大的哦，这可能也需要更大的一些善巧方便。还有呢各种冲突啊，一旦有冲突了，千万不要火上浇油，不要啊在那个时候老说哎呀你好亏呀，这些话真的不能讲。你不能在那个时候再跟当事人说啊你怎么那么傻，你这样做好吃亏的，让他就放不下这件事情了。这个都是从修行人的角度，世间人很多都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挑唆嘛，让别人越发的这个怒火上中烧的，就是火上浇油啊，大部分都扮演这个角色。我们的话就要去平息它，哎，要去尽量的要去平息它，不能够呢再去助长它的那个矛盾和冲突，这些都属于是自信不善业，是这样的。因此呢，这是随喜的一大要诀啊。念珠经中云，亲朋与好友互相啊相互不和睦，和人即调解，转成于天解。仅仅就是调解亲朋好友之间的矛盾啊，你真的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发心，然后呢努力的去调整，虽然啊有时候这个结果不一定说完全尽如人意，但是凭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意乐和行为的话，都能够转生到天界当中。这一点的话也是体现出他的这个功德所在，是这样的。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乃至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